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，总题，做使徒的保罗，第一篇。
这一周我们又要有七次啊，也许讲不完，我希望可以讲得完，就是讲做使徒的保罗。做使徒的保罗这个词，因为《使徒行传》原则上来说啊，前面是指彼得，但是你没有注意啊，前面是《使徒行传》前面说到的彼得，真正做使徒不多。虽然神设立他做使徒，他也是第一个使徒，所以有这种这样解释，解经家这样解释啊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2章以前是11章以前。是彼得行传，是13章开始是吧？13章开始就是保罗行传，但是你注意啊，前面的12章并没有给我们看见一个使徒怎么受差遣，怎么出去，怎么兴起教会，给我们所看见的是很强烈的圣灵的工作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2章以前所记载的是圣灵如何为着他自己的见证，有一个强烈的工作呀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呢，圣灵在他绝对的主权里打压了、迫害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好叫耶路撒冷的人呢，就分散到各地去。所以你注意，又不是使徒开始的，健康的情形应该是12个使徒，教会兴起了就出去了。出去，然后借助这12个使徒，就开展出许多处的教会来。没有，真正使徒的受差遣，是从《使徒行传》13章开始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我们读完了《使徒行传》以后，我想花一点时间和你们讲，怎样的人才是一个使徒，或者怎样的人才是一个健康的主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如果从哪一节开始呢？假如你可以打开呀，请你翻到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啊，一章，加拉太书的开头啊，就是1章第1节啊，但现在我们读的差不多都是1章1节了啊。它有这么一个词，做使徒的保罗。如果有不同啊，请你我现在2个版本都有啊，就是我现在读的是和合版。恢复版有强烈的不同，特别在提多那个翻译差别的太大了，因为它的次序。原则上来说，加拉太开始就是做使徒的保罗。保罗这个写的书信是14卷，腓利门我们就可以让他去，希伯来我们也可以让他去，就是一共啊有12卷，对不对？除了这2卷以外还有12卷，有9卷是写给教会的，3卷是写给他的同工的。在这12卷里啊，又有3卷，这个2卷是他最早写的，但是啊，还是在加拉太之后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，加上什么呢？加上腓立比。在这3卷呢，都没有提到使徒。一个原因就是啊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应该还算健康，而且和他亲切。他写给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，他所着重的不是他的职分，是他的运作。所以他就说到啊，我在你们中间好像母亲，我在你们中间好像父亲。因为像母亲像父亲，他就不着重他使徒的职分。对腓立比教会，因为他和腓立比教会啊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保罗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教会和保罗是心连着心的，启示连着启示的，托付连着托付的，那就是使徒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。所以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提到做使徒，他只有提到啊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。他说我呀是主耶稣的奴仆。所以这3卷你拿掉了，那一共啊就还剩了9卷 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加拉太书、罗马书、临前临后以弗所、哥罗西，这是多少？五卷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对不起啊，加拉太书、罗马书、临前临后以弗所、哥罗西六卷，另外加上三卷，他写给他同工的书信，所以九卷。在这九卷里啊，他都提起他是使徒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发表。所以彼得的书信没有这些发表，约翰的书信也没有这些发表。这个是不是表示啊，使徒只是一个过程，使徒成长到一个过程以后啊，他生命的丰富，他所在的这个领域叫他感觉啊，我就是个弟兄，还是、这就是个人的 style。 换句话说啊，你怎么来解释，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保罗和约翰的不同？约翰有没有说他是做使徒的？他是说我做长老的。哎，他就不提这个东西，不提这个东西。那么为什么约翰不提？是不是约翰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就感觉啊，这些都不需要了？这是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。就是因为在这个圣经里啊，主的仆人中生命成熟的高点是在约翰，这个启示的高点是在保罗。那你就问了，保罗和约翰谁属灵？我就回答你了，这就是不能这样来比较的。但是保罗写的书信是跟约翰写的书信中心是不一样的。保罗约翰写的书信更多着重在我们所在的范畴，我们之间所有的交通，我们之间和神的关系，和弟兄姊妹的关系。保罗所写的书信乃是为着真理的辩明，为着教会的建造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个如果从他写信的次序来说，第一个写的就是加拉太书，而加拉太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做使徒的保罗。在这里啊，这些引言里，我可以给弟兄们呢最少写出七个或者八个重要的点来。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啊，这个开头做使徒的保罗就说出啊他的职分。我呀，我是一个有职分的人。我的职分是什么呢？我的职分呢，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使徒。我的职分呢，就是神给我一个神圣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啊，就是一个使徒的使命。他说啊，做使徒的保罗。他下面就有一段呢非常好的描述。这个描述就是说，这个职分从哪儿来呢？他说这个职分呢不是，我还是读和合版啊，这个职分呢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你一生呢必须要背诵，必须要享受，必须要领悟，必须要这个经历，也必须要见证理解。你是个主的仆人吗？你是个有职分的人吗？你是个有托付的人吗？你是觉得神在你身上有一个使命，或者有一个托付要叫你来完成吗？马上你就要认识啊，这个使命，这个托付，这个职分，这个职事，它特点是什么呢？它绝不是由于人来的，也不是借着人来的。由于人，由于人呢，是从人的灌输而来的；借着人是由借着人的提拔而来的。你要注意啊，差不多所有地上一切的地位，都是或者是由于人，或者是借着人。懂不懂？我们大多所以有我们的今天都是由于人，但是第一代也好，第二代也好，都是和人有关系的。你有没有一种认识啊？教会生活中你所有从神来的托付都不可能是人把你教导出来的。你若有这个看见，你就根本会藐视什么叫我是跟随谁的了，我是属于谁的了。所以我有时候生气了，我就会讲，凡是跟着我朱桃树的都是宗教狗。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人呢？ 对不对呢？我从来没有跟随李长寿，我跟随的是李长寿的启示。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弟兄们呢，我们要认识啊，一个使徒他从开头就要认识了，或者一个主的仆人从开头就要认识了。我是一个主的仆人，我是个受主差遣的人，所谓的使徒就是受差遣，我是一个有主差遣的人，我这个受主差遣的人，我这个主的仆人是和人连不上的，我的产生啊是和人没有关系的。不错，保罗说我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，而且的确得了益处。加马列是个 liberal， 加马列又是个经学家，所以对他的帮助太大了。但是啊，实话这一切的却和加马列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懂我这意思吗？比如说我，你或者有弟兄们说，说朱弟兄啊，我从你得太多帮助了，那我就要说了，实话这些帮助的又和朱弟兄一点关系也没有，要不然呢，你就是犹豫人了，要不然呢，你就是借着人了。犹豫人，我觉得还好一点，借着人那真的很丢脸，懂不懂？可是我不是随便说，你看 James Taylor 就是闭关弟兄会的神学家，他有 junior 他就有 senior 嘛，这世上最大的神学家，这个内这个闭关弟兄会最大的神学家，今天是 James Taylor junior 不是 senior， 对不对？这个 Billy Graham 有他这个 campaign， 然后就把这个就交给他的儿子了。这都是叫做由于人或者借着人。如果你是由于人，我还感谢主，因为啊是人培养你的。如果你是借着人，我告诉弟兄们啊，那就不好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这个话，当主的老仆人还在的时候，有弟兄立志就是要给他提皮包，有人就立志就是要替他开车，有人就是立志我要可以见他的面，而觉得非常的荣耀。我也不是说见主的仆人不荣耀，但是啊，你不小心你在这里就会产生掺杂，这一个掺杂会叫你获得好的地位，却会叫教会得做大的损失。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呢、啊，一个主所设立的执事，从开头啊这个借着人呢、啊，都会给教会摧残。教会保罗从开头就认识了，我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不沾亲，我不带旧，懂不懂？我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也不在这个圣徒中间找个路子，懂我这话吗？我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如果主给我一份，如果主可以使用我，那我所有这一份我被主使用的绝对和人是没关系的，如果是从人而来的都是没有价值的。他说乃是借着什么呢？乃是借着、啊、耶稣基督，是吧？我这一份，我这一份不是从人来的啊，不是由于人啊，我这个一份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把我托付给我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制作我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教育培育我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有许多的工作构成我，也是主自己把我打发出去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。但是弟兄啊，后面这个就非常好了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如果主来供应我制作我造就我培育我教育我，我是受不了的呀。所以啊，所有这些培育，所有这些教育，所有这些制作和造就，我是借着主耶稣的，却又是啊和啊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这句话太好了，这句话说出两面。从神那一面来说，神是有经纶的，神是有目的的，神是有旨意和计划的，神是要成就他永远计划的一位。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他就叫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？好叫啊，神所要得着的这些器皿，神所要得着的使徒们、仆人们，都能够经历啊，都能够住在一个复活的领域里。弟兄们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如果主在你身上愿意构成为一个职分，不能由于人的，虽然人可以给你很多的教育，更不能借着人的。如果借着人，就是可羞耻的了。却是借着主耶稣，主耶稣的所事，主耶稣成就的一切，主耶稣的爱的吸引，主耶稣生命的浇灌，主耶稣圣灵中的工作，和主耶稣啊在我们身上的构成，自从叫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。但是这个借着人呢、啊、都会给教会摧残。教会保罗从开头就认识了，我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不沾亲，我不带旧，懂不懂？我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也不在这个圣徒中间找个路子，懂我这话吗？我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如果主给我一份，如果主可以使用我，那我所有这一份，我被主使用的绝对和人是没关系的。如果是从人而来的，都是没有价值的。他说乃是借着什么呢？乃是借着、啊、耶稣基督，是吧？我这一份，我这一份不是从人来的啊，不是由于人啊，我这个一份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把我托付给我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制作我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教育培育我，是主自己在我身上有许多的工作构成我，也是主自己把我打发出去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。但是弟兄啊，后面这个就非常好了。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如果主来供应我、制作我、造就我、培育我、教育我，我是受不了的呀。所以啊，所有这些培育、所有这些教育、所有这些制作和造就，我是借着主耶稣的，却又是啊和啊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这句话太好了，这句话说出两面。从神那一面来说，神是有经纶的，神是有目的的，神是有旨意和计划的，神是要成就他永远计划的一位。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他就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？好叫啊神所要得着的这些器皿，神所要得着的使徒们、仆人们，都能够经历啊，都能够住在一个复活的领域里。弟兄们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如果主在你身上愿意构成为一个职分，不能由于人的，虽然人可以给你很多的教育，更不能借着人的。如果借着人，就是可羞耻的了。却是借着主耶稣，主耶稣的所事，主耶稣成就的一切，主耶稣的爱的吸引，主耶稣生命的浇灌，主耶稣圣灵中的工作，和主耶稣啊在我们身上的构成，自从叫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一切的过程如果没有神的经纶，如果没有复活的时机，都不可能在你身上达到。没有一个人不是脆弱的，我们是脆弱的。弟兄们，认真说，连使徒保罗也是脆弱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是脆弱的。这个脆弱的人却要经历神的制作，这不可能的，懂不懂？脆弱的人给人对付一下就受不了了，你说让神来做他，那怎么受得了？但是啊，感谢主啊，却有一个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当他在他的经纶里，为着他的经纶，为着他的旨意，在你身上有许多工作的时候啊，他是把你在复活的领域里来做的。我不知道弟兄们能不能领会啊这句话的可宝。譬如说啊，我们说了啊，巧妇啊难为无米之炊， 但是我很会做饭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做得出来？
是，
对不对呢？那如果我是一个巧妇，我又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，那我这个天分呢，就都能展示出来了，懂了？可是弟兄们，你要注意啊，如果你有恩赐，如果你有天分，属灵的天分，如果你这个有属灵的能力，如果你可以与神同工，如果你可以做一个使徒，但是啊，没有复活成为你的丰富，所有一切啊，就变成无米之炊了。懂了？我的心愿了，我的盼望了，我的追求了，我的成长了，那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了，神在我身上的制作了，神在我身上的击打了，神在我身上的管制了，神在我身上一切的作为了，今天怎样呢？都是在复活的里面才能施化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们呢，当你爱主的时候，你要成为一个爱主的人，当你这样爱主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也学习告诉你的主说，我的主啊，我真是敬拜你，不仅呢，我这么爱你，对不对呢？我因为这么爱你，所以啊，我可以成长。但我呀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，你是把我放在复活的里面的，因为我是在复活的里面呢，所以无论我经过多少的艰难，有一个复活的能力；如果我经过多少的不可能，有一个复活的超越；无论我经过多少的压抑，有个复活的大能。无论我经历什么，复活呀，永远是我所在的范围。所以他这里说啊，我这个执事是怎么构成呢？亲爱的弟兄啊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节圣经的宝贝？做使徒绝不是一个任命状，我给你个任命状，你是使徒吧。做使徒是一个神圣的职分，这个职分呢，是被构成而产生运作的。怎么被构成呢？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，他所成就的一切也运作在你的身上，而这个构成的过程呢，又完全呢是根据于神的旨意在复活的范围的里面。所以弟兄们，有时候我们羡慕一个弟兄多年这么爱主，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弟兄就羡慕我，不是羡慕我成长，我那个老练，就是朱弟兄啊，50多年了，你还这样爱主啊？我自己也很喜欢。50多年，我还这样爱主。如果主再给我一些年日，70多年，我还这样爱主，你看多好啊！但是弟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又要起来说，可是这50多年又不是我爱主，50多年又不是我跟随主。那你就说了，那你那么多的奉献，你那么多的流泪，你那么多的摆上，你那么多的祷告劳苦，你那么多的追求，你那么多的这个在主面前这个尽心竭力，那怎么不是你呢？我就说了，那如果是我呢，追求不来的，摆上不来的，但是啊，就要住在基督的复活里，因为太多的事啊是要你死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意思。啊，我们不能由于人，我们不能借着人，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或者借着他所示的，借着他所成的，借着他所做的，借着他所望的，来构成我们这个人，对不对呢？但整个的构成的过程呢，又是这样，以神的经纶为中心，以复活为范畴。你住在哪儿？你要住在复活里。既然说住在复活里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你这一生啊，就满了死。我问你，没有死，你要复活干什么？如果复活在这里，死一定在这里。事实上，当保罗说，我做使徒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这个使徒的一辈子啊，都在复活里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使徒的一辈子啊，都在死里。因为我问你了，若是没有死，复活哪来呀？是有死才能有复活，死越丰富，复活越丰富，死越深，复活越高嘛。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越多，复活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就越完全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一个职分的构成，我们好像就算个命， 替我们自己都算个命。我这一辈子啊，不能有于人，我这一辈子啊，也不能借助人。阿门吧，阿门了。我这一辈子啊，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我是借助他所施。耶稣基督成就了什么？我是借助他所成。耶稣基督做了什么？我是借助他所做。耶稣基督要什么？我也是借助他所要，而让我来尽使徒的职分。但这个过程里啊，我永远不能离开有经纶的神，我永远经历啊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的话，使我认识基督。当我要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复活成为每一个主的仆人所最珍惜的一种享受和经历。懂不懂？我用阿明做例子。阿明没有到这儿以前有他的一套，那一套是很稳当。他来以后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说他的确是个好弟兄，敬畏神，同时怕我，没有理由，我没对你凶过，你有点怕我，所以啊，很多他想做的宝贝的，他不敢拿出来卖。他有很多东西，他没有，现在还没有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们愿意给他个三天五天，叫他来带我们，会把我们完全带成另外一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不敢讲，总之也许也不错。这个东西我们中间不大有人有的，这是做领袖，他这个做领袖的，他这个酋长的儿子嘛，从小就是做领袖的，他这个有这么个东西。阿明啊，到这儿来后就发觉啊，叫你死的机会很多。这个我说啊，机会诗歌你来带吧，然后就讲没有一首诗歌是带的对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每一天很紧张啊，每次带诗歌都很紧张。终于那周过完了，舒一口气，希望下周不要再找我带诗歌了。他后来就干脆，我就光选朱六写的诗歌，这样大概就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就叫做不肯死。但是我就问你了，我就问你啊，阿明，我问你啊，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多的痛苦？那你姊妹，再加上四个孩子。哪有父亲不想孩子的，懂不懂？这个你到这儿来这么久了，也没见到你的孩子，哪有父亲不想孩子的，不想姊妹的？哎，还不合，再说我们又不合你的胃口。你们大家都在一个胃口里，他是在另外一个胃口。如果今天你让他自由，我们就疯狂了，懂不懂？他另外一个胃口里。好了，我就说了，弟兄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他说我死，我愿意向自己死，我要死。我告诉你，这就叫他呀会被构成嘛。但是以后就不要讲死，以后就讲复活。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呢？因为我在复活里，我享受复活，我经历复活。哇，基督徒的生活立刻就豪迈起来了，能不能清楚？所以保罗一说到使徒啊，他第一个所着重，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所有一切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但是你所经历的却完全是在复活的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这一生就会这样了。凡事照明，对不对？杨平啊，凡事为自己打算许多的，懂吗？复活的经历都不多。”因为什么呢？没有在死里不会有复活的，不经历死不会经历复活的，是死做工的多了，复活就丰富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把你一生规划的那么好，徐淑君呢，我不是主，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六月以后我老板等我回去，你看哪有死啊？懂我这句话意思吗？这个也有人呢、将来我做医生哪有死、但是一个主的仆人，这个职分的产生又好像除了死啊也没别的，或者说除了复活也没有别的。职分的产生是在复活里一步一步被构成的。当我说在复活里一步一步被构成，那意思就是说你也是一步一步来经历死的。 因为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阿明啊，后悔不后悔到这儿来啊？哎，不会啊。享受不享受这么多的煎熬啊？享受啊。有没有看见注定常常冤枉你啊？哎，不会。这叫什么？它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 numb， 就无知嘛，反正你搞什么我问啊。还有一个可能，我不相信他 numb， 他很聪明的。还有一个就叫复活，好像就莫名其妙的，我有个能力，别人怎么对待我，我觉得我受得了；别人怎么欺压我，我受得了；别人怎么误会我，我受得了。我的环境无论多艰难，我可以过下去。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啊，当保罗，使徒保罗说到做使徒的保罗，他一说到做使徒的保罗，他说没有人，不能由于人，也不能借着人，由于人是说神可以教导我，懂不懂？成全我，但是神不能叫我做，人不能叫我做使徒。无论我受了多少的教育，是主耶稣自己来。所以还有呢，不能借着人，这个不好。那我是借着耶稣基督，然后呢，与叫他从死人中的复活。那第二个啊，还说了，他说我这个使徒啊，我这个使徒啊，我的地位是什么呢？当我是一个做使徒的人，我的地位啊，就是罗马书一章一节，我的地位啊，乃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有恢复版，请你读给我啊。对不，有和合版，我这里是恢复版。哪一位读和合版？有和合版是基督耶稣的啊，请你读吧，大声的。和合版。
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。
对不起啊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。你看一看是耶稣基督还是基督耶稣？旧的希腊文，新的希腊文。你来来来，啊，学者弟兄，请你讲给我们听，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，就是不同的版本。
对，不同的版本，但是经过他们针对保罗这个书写的题材，以及参考，他的所有的全文的版本不一定是希腊文，也要根据这个希腊文后来翻成的拉丁文等等。权威的翻译本，他们来做考据跟统计啊，觉得应该是翻作基督耶稣比耶稣基督好。
所以和合版是翻作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这个恢复版翻作基督耶稣的奴仆。那你如果问我，我就说在经历里，我们的被构成是借助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地位是基督耶稣。懂我这句话吗？那个耶稣基督，我再回来讲加拉太一章一节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。对不起，我刚刚没讲，就是说啊，是经过十字架来达到荣耀，经过羞辱来达到让神来称赞，懂不懂？耶稣是卑微的一位，基督是被高举的一位。所以，当我们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有构成的时候，这个经历啊，大多都是耶稣基督。但是我们所跟随的却必须是基督耶稣，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我们所经历的必须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所跟随的必须是基督耶稣。来，小子，我讲给你听啊，耶稣是种在人，神成为人，我们的主是做人的耶稣，基督是种在神的经纶，他是受膏的基督。所以讲到耶稣的时候都是连于苦难的，讲到基督的时候都是连于荣耀的，讲到耶稣的时候是说到我们和他一同经历过人的生活，讲到基督的时候是我们里面享受那个被高举得荣的一位。所以我们经历主的时候通常是经历了耶稣就得着基督，我们跟随的时候是跟随了基督就经历耶稣。现在懂不懂啊？我们跟随的谁？基督。过谁的生活？耶稣。没有基督你怎么跟得起啊？你必须要跟那个 做王的、掌权的、受膏的、宇宙的王。但是在你这样跟随他的时候，你所经历的却是耶稣，是这一位主在地上，他是卑微的，他是平常的，他是被藐视的，他是被厌弃的，他是至终是为着我们受死的。所以啊，前面说神怎么来构成我们呢？是把耶稣构成到我们身上来产生基督。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啊，我们所跟随的是基督，来经历耶稣，懂吗？所以他说基督耶稣的奴仆。那我们的地位是什么？一个主所托付的人，他永远不能离开呀，一个奴仆的地位。所以他就说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，我永远在主面前是一个奴仆。你注意啊，我们是跟随主的，我们是要主的，主也不会禁止我们呢，主也不会禁止我们。所以你是要我的，是跟随我的，所以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啊。那就保罗的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总而言之，你记住一句话啊，神是给你自由的，但是啊，你要注意，你却不可以把这个以为这个自由啊，就是可以叫你啊为所欲为，而失去奴仆的身份。还有呢，这个二月河里，我第一次那个感觉那么深，开口奴才，闭口主子，懂不懂？我说哪这么多？譬如说年羹尧，年羹尧是雍正的奴才，这个《红楼梦》那个李呀、啊，他就是康熙的奴才，都是家奴啊，都是家里的家奴啊，那个奴才见面都叫主子。他这个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个无论你官做的多大了，你一回到北京啊，先要见你的主子，管他是二爷、三爷、四爷、八爷、十爷，反正见那个爷就是你的主子。哎，我读的时候就有感觉，说奇怪啊，照说这个人功成名就了嘛，懂不懂？他后来有一些每一个人呢、啊，后来都有些在这个政府啊，或者做到尚书了，或者做到这个什么巡抚啊，或者做到总督了，还是奴才。哎，我读的我觉得很有感觉，我觉得奇怪，只有基督徒啊不肯干这一行。基督徒有点成就以后就说，我已经不再是奴仆了，我现在啊是有我的职分了，我要尽我的职分了。所以基督徒才乱七八糟的，小子们啊，乱七八糟不是行为上乱七八糟，就是在运作上。所以才有基督教变得这么复杂，基督徒之间变得这么复杂，很少有几个人认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以是使徒，我告诉你啊，主耶稣可以在你身上做很多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天天住在复活的丰富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以完全看见神和这个有经纶的神。但是无论你多成长多丰富，你还是个奴仆，奴仆就是那里的奴才呀、啊。你还是个奴才，你的财是拿来做奴的，你的财不是拿来给自己干一番的，一刻懂不懂啊？无论你成长多好了，你还要说主啊，谢谢你啊，我是有主的，我的主子，这是清朝人的话，主子不是主人，我的主子是谁呢？我就是个奴才，我的主子啊就是基督耶稣，也不是哪个王，也不是哪个贝勒，我的主人呢、啊、就是基督耶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啊，保罗就说了，说啊，我这一生啊，我是一个使徒，我这一生啊没有离开一个地位，就是一个做奴仆的地位。保罗自己说过这个话，我不是自由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懂不懂？他我是自由的，这是真的，他这个自由而且是属灵的，是在基督里的自由。但是却因为啊基督耶稣的缘故，他就甘心的做了做人的用人了。哎呀，一个服侍主人，这是一件大事啊，懂不懂？有一次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我，这个问我说，朱弟兄你有没有时间？那个弟兄是有点什么，我已经不记得那个详情了。我说我有，我说你来的都可以，我说有，我有时间，有时间。 后来就跟这个李定通个电话，我就告诉李定这个事，我说某某丁问我有没有时间，我就告诉他我是主的仆人，我永远有时间。李定在电话那头，阿门，懂我这句话吗？那给我的印象很深。难道我们不懂吗？我们只能做那么多。难道我们不懂吗？我们需要多少休息？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我从来不糟蹋自己嘛。好了，你说主教，那你照顾不照顾？照顾照顾，我照顾。但是虽然啊，一个老人呢、啊，或者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应该尽量的为着主照顾他的身体，尽量的为着主休息。可是啊，他永远要把基督耶稣的利益，永远要把教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奴仆，这一生不能毕业的呀。我们有一天想到，如果我多属灵了，也许我就可以啊好一点。没有这个事，你仍然是基督耶稣的奴仆。然后呢，你的托付是什么呢？你的托付啊，就是蒙召的使徒。这是罗马书一章一节啊，你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保罗，你也是蒙召的使徒。基督耶稣的奴仆是你的地位，蒙召的使徒是你的托付。换句话说啊，我这个人一蒙召，我这个人就改变了，然后我的使命，我的托付就改变了。就好像什么呢，一个人一穿上军装他就改变了，我是一个军人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。有一次张相泽弟兄，这是一个前面弟兄，可能有些你们不知道他了，这是大家比较尊重的一个弟兄。有一次他跟我谈，他就跟我说一句话，我倒蛮有感慨的。他说，朱弟兄啊，我盼望你回到台湾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然后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兄啊，我是个军人，我只知道服从。哎，那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呐、啊。他其实在教会中，他是军人，他也是个不小的将军，他是个军长嘛，也是管万人的了，也不是个小将军呢、啊。他是这样一个军人，他后来一句话，我是个军人，我只知道服从。就是军人这个影响我这个人了，我这个人呢进到那个生活里去了。人一穿上军装，人一穿上制服，或者人一加入个什么，他立刻他就改变了。我是某某大学的学生，这不过是地上的。现在神说了，我这位宇宙的主，我要来呀，给你一个托付，我要来呼召你，你是一个蒙召的，因为你蒙召了，你的地位改变了，你的生活你的身份改变了，你的生活改变了，你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你生活人生的目的改变了，人生的目标改变了，你一切都改变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呼召你了。呼召你以后啊，就产生了一个托付。这个托付是什么呢？我要把你打发出去。有时候我看看弟兄们，我有一种啊无奈，懂我这话的意思？一个，比如说阿明，这个用你不好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我看找一位吧，徐淑君吧，那看你有一种无奈，说你不爱主吧，你非常爱主，说你不追求吧，你非常追求。说你不奉献，你绝对奉献；说你不真诚啊，他是我们中间天生啊，他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非常真诚。说你这个脑子吧，好极了，真理嘛非常清楚，就是有一点啊，到现在你是干啥的，没一个人清楚。我这句话对不对？啊，你来了，朱军，你站着给大家看看。你站着，我说真话，你站着，也不要不好意思，你站着给他看看。我用他做例子，那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。有没有人不爱他？不可能的嘛。这人可以不爱杨阿明，因为对不对？人不会不爱他的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他爱不爱主？大家说爱不爱主？有没有奉献？跟随不跟随？就是追求不追求？有没有真理？有没有丰富？有没有生命？那都好嘛。那你到底干啥的呀？ 哎呀，我这个不是随便讲啊，不是随便讲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啊，说了一句很明确的话，我蒙召了。不仅我蒙召了，我所蒙的召啊，成为我的托付。所以我是蒙召的使徒，或者我是蒙召的主的仆人。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了。我是一个蒙召的受差遣的人，我是一个蒙召的为神的国、为神的家、为神的见证征战的人。我神呼召我了，我这一生啊是属于神了，神也与神了，是为着神受神大发差遣的一位。弟兄啊，这样弟兄太好了，阿们吧，阿们。有时候我想想，谢谢你啊。有时候我想想你们弟兄，对不起啊，一个一个，哎，的确好，的确好。哎，他我有时候想想大家这么好，的确好。你们今天早上在唱诗歌，我就在隔壁享受，因为他这个隔音是很有意思的，他是 make sure every room hear another room speaking。免得大家闲言闲语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准闲言闲语的，所以你讲的话别人都听得见，对不对？那个隔音真是特别。好了弟兄啊，我就听听你们唱诗歌，的确有主啊，的确有主，唱诗歌唱那么好。哎弟兄啊，可是我就问这么问题，说你们蒙召了吗？大家都说阿门。我看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主没有呼召我，每个人都要讲蒙召了。那你蒙召以后受差遣了吗？我看大家就说了，那我可是搞不清楚，那神就呼召你干啥呢？或者说神呼召我十个月以后回去做事，照明就是神呼召我找一个烂大学混日子。杨平啊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讲不对嘛，对不对？神呼召你没有来？
有啊。
呼召你干什么呢？
回去
干什么呢？传福音去。哎，他这个就不错，他这也不错。保罗在这里说论到我的职分呢，我这个职分呢是在复活里被基督构成的。论到我的地位呢，我的地位啊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我一生不会自由的。那论到我的托付呢，我不仅是蒙召的，我也是受差遣的。哎呀弟兄们啊，我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告诉主，主啊，也许我不会像保罗那样成为一个大的使徒，但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受差遣的人，蒙召的使徒。然后这样呢，论到我的存在呢，我的存在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。我这个人呢是归于神的福音的，我活在地上就是为了神的福音的，我这个人是连于神的福音的。神的福音是什么？我们上次特会才刚刚讲过，神的福音就是基督，神的福音就是在基督里的成长，神的福音就是基督的见证。认真说，神的福音也就是神的经纶。我被分别出来了，我的存在是为什么呢？我的存在呀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。这句话是豪迈的话，这句话是豪迈的话。我一被分别出来，其他东西我都看不见。杨平啊，有一天赵明向你求婚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向你求婚就嫁给他了？他怎么说？
有，
哎，也向你求婚，你答应了没有？终于答应了。答应以后，你还等不等别人男人给你写信呢？哇，你要再等就要打了。
没有人给我写信。
我说你等不等？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比如说，多少个男孩追求我，我长得可爱，长得美丽，哎，终于有个男孩来追求我，我给他感动，感动我说，哎，你嫁过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说我嫁给你好，这个好一出来以后啊，再有别的男人来信了，你看都不能看哦， 因为已经分别出来，被分别出来，归于这一个独一的丈夫了，懂不懂？你要东看西看呢，那就是不规矩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干啥的？我们的存在呀，只有一个中心，就是神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，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的。哎呀，保罗说到他这个做使徒的职分，他说我这个职分怎么来呢？我这个职分呢，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，是在复活里根据神的经纶被构成的。然后我的地位是什么呢？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。然后我的托付是什么呢？我是不仅是蒙召的，我蒙召这个护照也把我打发出去了。然后我这个存在呢，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的。小姊妹啊，所以你不是考虑东考虑西吗？我就把这一节圣经送给你。基督耶稣的奴仆，姊妹叫什么名字？
杨乐。
杨乐，基督耶稣的奴仆杨乐，蒙召的女使徒，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的。哇，你这一读以后，你就觉得我以前所有所想所要的都好像价值啊失去了。永卫啊，我也不知道六月以后你要干啥啊，我也把这节圣经送给你啊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吴永卫，蒙召的使徒。你说哎呀，你怎么敢讲我是使徒？使徒有大有小嘛，而且使徒的意思我讲了嘛，就是被差遣嘛。那神差遣你嘛，神差你上哪儿？从这个房子被差遣那个房子也是差遣的。我问你懂不懂？你从这条街传飞到那条街，不去收差遣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这个存在呢，是被分别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回公司搞公司，但是你记住一句话，你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呐、啊。哎呀，人有这样的生活，这就是主的仆人。人有这样的生活，人的感觉会觉得何等的豪迈。主啊，我要做这样的一个人，我愿意这样答应你的护照，懂不懂？我不愿意给人感觉我好。就像朱军呢、啊，我这句话送给你，大家都说你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是那个主耶稣所说的，大家都说好你好，你就有货了，你是没货的。大家都说，而且是真的好，的确好，就是有一点啊、哦，你到底做什么？我也愿意问弟兄姊妹，问你们大家，你们到底做什么？徐弟啊，你到底做什么的？这么爱主一个弟兄，对不对？蒙恩也不久嘛，你让他，你再给他几年让他发展，你看主怎么使用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原子在起头的时候，你里面应该有个东西非常的清楚。主啊，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我是蒙召的受差遣的人，我也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的。哇，这样的人存在价值的确高。我想今天早晨我们交通这些就可以了，求主怜悯我们啊。我们又先祷告结束这个聚会。